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大家请起立，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二章41-49节，请。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请我们同心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充满恩典与真理，是至高之神荣光的彰显。求主对我们说话，教导我们你的真道，让我们教会可以一同来效法基督，同走十字架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请商次恩弟兄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以我父的事为念。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敬拜神。那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早堂崇拜，所以到午堂崇拜对我来说是尤其的难得。在此呢，我也诚心的代表教会欢迎每一位来到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尤其是来宾啊，来参加我们今天崇拜。愿主的祝福恩典满满的加在你身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在神手中。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真是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也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现在我们把我们的圣经打开，主啊，求你真是借着你圣灵亲自的教导我们，孩子也特别的向你祈求，恳求你怜悯我这不配器皿，倒空我，洁净我，让我能够成为你话语毫无拦阻的管道，让你的真理能够毫无阻拦的流到我们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蒙宝足。求你借着你的话来赐福我们，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好，今天要借这个机会，我想和大家分享路加福音的一小段经文。那通过这段经文呢，我们想来思想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那四本福音书基本上讲的都是讲耶稣基督的一生。那一般认为耶稣在地上生活了大概33年半，虽然这个数字并没有在圣经当中出现，但是根据一些的经文，大概可以推测耶稣在地上生活了大概33年多一些。根据经文，是一方面是路加福音，耶稣在很明确讲了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30岁，然后我们又从约翰福音知道他至少去参加过3次的逾越节，然后再这样头头尾尾加起来大概是33年半。但圣经对这33年半的记录并不是很平均的，所以在准备这次讲道的时候，我手动的去数了下这四本福音书当中对耶稣各个生命阶段他的记载。耶稣大概可以分成他的生命，他在地上生活分成4个阶段。首先是他出生大概是0-1岁或者2岁，因为我不知道希律王杀那些婴孩的时候到底耶稣是那会儿没到2岁，但可能也超过1岁了。那第二阶段是从他20岁到30岁，是他成长的阶段。第三阶段就是他传道3年半，第四个阶段就是他最后受难复活以及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所以这些淡蓝色数字我就是大概圣经的章数，有几章是描写那个阶段的。那很明显啊，圣经很特别强调的是他最后的这个人生的阶段，受难、复活以及显现，那个大概总共占了四本福音书篇幅的1/3，但他那段时间其实很短啊。从受难中枢节进入耶路撒冷是1周，然后 复活以后大概有40天显现，所以总共不到50天时间，但圣经整整用了1/3的篇幅。那其实这个 很容易理解，因为耶稣的死复活是他来到这个世上的主要目的，也是我们福音的核心，是我们救恩的根基。那从篇幅上讲，讲的最多的是他传道时间，大概有60%多、然后总共有56章的经文。那其次再下来就是他出生的时候了，出生大概讲了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啊，我每年圣诞节都会念那几处的经文，大概有4章。那最后还有他人生阶段，就是他成长阶段，那只是在路加福音提到，就是我们刚才大概已经念过的，那个不到1章圣经，所以你看我基本上是凑成整数，但是那个我不能凑成整数啊，因为凑成整数那就完完全全没有了。所以那章大概只有0.2，那段耶稣的关于耶稣记载只有0.2章左右，总共12-3节的经文。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12-3节的经文。那这段经文跟其他的福音书的记载不是有些不同的地方。首先他耶稣并没有在那边传道，跟他受难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也没有像出生的时候有天使一些异象出现，那只是很描述了耶稣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一小段，一个非常小的片段，那不关乎他的传道，也不关乎他受难，只是关乎耶稣在地上他生活时候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我们有我想我们有两个目的。那首先我们要更多了解耶稣，那我们认识一个人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以前我刚认识我太太的时候，那会儿我在团契，然后她是一个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然后就觉得这个姐妹很可爱然后听她做见证，我觉得这个姐妹真的很爱主。那当时我就有个想法，就是说我想更多了解他，那我要看他在团契当中他的生活见证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啊。因为我们真正了解一个人，要更多了解一个人，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那你可以了解他的家庭背景、穿着外貌，那这只是表面性的。那你可以从他谈话，基本上你能够了解他一些想法。那你如果去观察他生活生命，那你就能看到他生命的内在，他的品格和内在生命的品质。那我们了解耶稣，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耶稣呢，我们也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耶稣。那今天我们是从他耶稣在地上生活的角度。那了解耶稣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认识耶稣就是认识了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约翰福音1:18，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然后在约翰福音14:9，这耶稣和他门徒腓力的对话，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神。那神是个灵，我们肉眼没法看见他，而且我们唯一的能够认识神的方法就是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只有父怀里独生子才能将他表明出来。神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使我们可以看见他，了解他。那我们更多认识耶稣，我们就是更多认识神。那我们来思想耶稣的生活的第二个目的，我们就是要来，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更好的在地上生活。我不知道有本书不知道大家知道听说过没有，叫做《效法基督》。其实它是一本非常经典的灵修著作啊，它写在15世纪，比马丁路德还早一些。然后它据说是这本是我们圣经之外基督教信仰当中流传最广的一本书啊，基本被翻成许多种的文字。那在这本灵修的书里面，他开头这么说，主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是基督对我们的教训。我们若是愿意得蒙真理的光照，脱离内心的黑暗，就该效法他的生活和行为。所以我们首要的工作就是默想耶稣基督的生活。所以我们这边说，我们首要的工作 就是默想耶稣基督的生活。那耶稣的生活是需要我们去默想，也是去效法的。那基督徒我们在地上，我们在这儿生活，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标准是什么？答案，我们答案就是我们需要像耶稣一样的在生活。那对于我们的信仰来说，神不只是给我们一些的规条律法让我们去遵从，那神更是给我们一个活生的榜样，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的去生活。那这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这也是神的一个心意啊。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啊，很多人熟悉这段经文，他们这么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边讲到，他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让他的每个百姓都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那虽然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我们每个人都非常不一样，我们长相可能有高有矮，我们语言可能讲中文啊，讲英文，我们饮食习惯有人喜欢吃辣的吃甜的，我们性格内向外向，这些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生命的核心应该是一样的，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像我们基督一样的生命。所以我们都应该像保罗一样的心智。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这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说我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应该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追求啊，我们应该常常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榜样，也去照着他所过的生活去生活。那讲完上面的前言，我们下面来正式进入经文。那经文大概只有十三节啊，我们从四十节开始看，一直看到五十三节。啊，经文打在上面，但是如果大家手弟兄姐妹，最好的还是打开圣经，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这段经文记载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四十节开始，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这里孩子当然指的是耶稣。那这节经文其实是承上启下的，因为在上面经文当中是讲的婴孩耶稣。那下面的经文讲的是少年的耶稣。四十一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所以事情发生的一个时间是逾越节的时候，那会耶稣已经十二岁。那按照旧约的律法，以色列男子要一年三次上耶路撒冷去朝见神。第一次是逾越节，第二次是五旬节，第三次是祝棚节。那虽然当时的律法只是规定男子需要上去，但是大部分的近前的女子，她们还是会至少有一次去耶路撒冷。所以这边也讲到她的母亲玛利亚也是和她父亲一起去耶路撒冷过节，并且带着耶稣。四十三节，守满了节期他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所以逾越节大概包括后面除教节一天，一共有七天。那过完节大家就要回家了。这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啊，其实我以前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稍微总是有点觉得惊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就是一对父母居然把他们孩子给搞丢了。在我看来，因为我也是身为父母，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难以理解的事情。那会儿，而且那会儿也没有太多的 distraction， 也没有手机之类的东西，但是居然把耶稣给搞丢了，而且搞丢了还不算数，他们一天以后才意识到居然孩子丢了。我带着孩子出去，有时候可能孩子也跑得快，跑掉了，但我知道五分钟之内也能反应过来，但他的父母居然一天才发现。那其实后来我去了解那当时一些背景啊，才发现原来也不能太责怪玛利亚和约瑟，因为当时候他们从 去耶路撒冷回耶路撒冷，他们走的不是一家一家走的，他们更多是成群结队，妇女走一群，男子走一群，这样一方面可能是为了路上可以谈话解闷，那更重要的可能是为了防备强盗之类的。一般妇女会在前面先走，因为他们可能走得比较慢，那男的比较晚出发，但是到了晚上他们就在一起又聚集汇合。那一般孩子呢，孩子是跟着妈妈走啊，这也很容易理解，大部分孩子都是跟着妈的。但是呢，问题是耶稣那时候12岁，他年龄上比较尴尬，他那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所以有可能啊，这是个猜测，玛利亚认为耶稣跟了约瑟，那约瑟又认为耶稣跟了玛利亚，结果到了一起啊，才发现耶稣不在了。到了46节，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就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所以3天以后，玛利亚、约瑟找到了耶稣啊，他在圣殿当中。那这边耶稣在做什么呢？他在一面听一面问。那有些人认为耶稣是在教导别人啊，12岁耶稣坐在群大人中间教导大人。那因为耶稣常常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夫子啊，老师的拉比的印象。但其实如果从整段经文来看，耶稣坐在那里并不是一个老师的角色，而是更像是一个学生的角色，因为他讲，这是讲到耶稣成长过程当中他在学习的一个过程。那当时圣殿院子是犹太人学习律法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尤其是到了节气的时候，那犹太的拉比就会在圣殿院子里公开讨论一些关于教导一些神的律法，那就有人会在那边学习。那耶稣在那边一边听一边问，是当时一些犹太年轻人他们学习的一种常见的方式，通过讨论提问和讨论，学生可以更加的明白律法。那48节，他父母看见就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了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所以他们找到以后，他就跟耶稣就有了段小小的对话。那大家特别要注意啊，这是耶稣第一次在圣经当中开口说话。耶稣在那刚生下的时候他没有说话，一直到了12岁，圣经第一记载他第一次的说话。那如果你去看这段对话，它是比较有意思的。玛利亚当然其实很容易理解，他说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所以他来问耶稣。结果耶稣怎么回答的？他说，你为什么找我呢？他同样的以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来回答玛利亚。那玛利亚的话里面提到一个父亲，耶稣的回答里头也提到一个父亲。玛利亚说，你的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你自己跑掉了，那约瑟你的父亲和我们很焦急，那你有没有体谅过你做父母的感受呢？他是大概是想让耶稣能够来更加的体贴他们。但耶稣回答怎么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说，我就是体贴我的父亲，但我这个父亲不是约瑟，那是天上的天父。很显然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地知道了他的身份和他在地上的使命。51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然后这里记录了这个故事一个结局，就是耶稣跟着玛利亚、约瑟回到拿撒勒，并且顺服他们。52节，耶稣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那这是对这段经文的一个总结。那如果你去看52节和40节，你就知道这两节经文其实是前后呼应的，他们都讲到了耶稣的智慧和身量的成长，也讲到神对他的恩典和喜爱。所以关于耶稣在地上30年的记载，圣经只有这10几节的经文那但是呢，我们在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不只是来觉得好像理解它只是耶稣在当时这个环境本身就发生一件这个小小插曲，它其实从写作上来说，它是耶稣在地上生命的一个剪影，它是来通过这件事情来让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是如何生活的。所以它会有总结，然后有个例子，然后下面再有个总结。 那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耶稣刚好是12岁。那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时间，因为人到了12岁基本上是成年的开始。小时候啊，小时候你基本上是被动的，你没什么可以组建没什么自己的想法。所以耶稣自己很小的时候，他也是被人带包的布裹在马槽里，他也是被人行割礼，他也是被动的。但一个人到了10几岁开始，按照犹太人他们的传统，他们就是成年的开始，成年了就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做法，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圣经就记录了耶稣刚刚成年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让我们看见这是他起初的一种生活方式。那我们也同时也相信他是他一致的一贯的生活方式。那耶稣在圣经的这段记载当中，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耶稣到底虽然这只有十几节，在30年他是怎么生活的呢？那我去我思想圣经呢，我大概总结出2点，耶稣在地上生活他的特点，大的说来说2点。那第一点可能会让有些人比较失望，就是耶稣在地上头30年，他出来传道之前，他生活其实非常非常平凡，非常非常普通的。那这个其实是我是有根据的，为什么呢？虽然我们圣经记载10几节经文很少我们不知道，就从没有直接的描述耶稣是怎么生活的，但是有人知道耶稣是在那30年是怎么生活的。而那些人呢，就是与他最最亲近的人，有一群人就是他的同乡拿撒勒人。那拿撒勒人耶稣出来传道以后，曾经有一次回到他的家乡拿撒勒那会儿耶稣已经是声名远播了，他行了很多神迹，他的教导也充满了智慧权柄，去哪里都是有群人跟着他。但拿撒勒人怎么对待耶稣？是不是觉得很欢迎他，尊敬他呢？没有啊，根据圣经的记载，拿撒勒人没有尊敬耶稣，反而是厌弃他。那有一处经文在马可福音6章1到3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也不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所以拿撒勒人厌弃耶稣，他们明明知道耶稣所行的神迹，也听了耶稣的教导，但是他们厌弃他，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对耶稣太了解了。拿撒勒并不是一个大的地方，就小地方，大家可能彼此之间都很熟，耶稣就生活在他们中间，差不多可能天天见面。那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耶稣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自己也是木匠，说不定2年自家的凳子椅子还是花钱请耶稣做的。所以当耶稣突然以一个拉比形象出现的时候，他们的一下子难以改变过来，他们就觉得在他们印象当中耶稣就是那位木匠，就是一个普通人。那第二个证据就是他的家人耶稣普通的地步，不但是他的同乡厌弃他，他甚至连他兄弟在他活着的时候也不相信他。在约翰福音7章3到5节，这是讲到耶稣要住棚节来了，然后他的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所以他弟兄也不信他。耶稣那些人跟他在一个家里一起生活，可能生活了20多年，一起吃饭，一起工作，甚至他们小时候耶稣说不定还给他们换尿布、擦鼻涕、擦脸。在他们，但是从他们这样细致的观察当中，他们可能没有觉察出耶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耶稣并没有常常 perform 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所以他们也没有觉得他们哥哥耶稣就是基督。所以耶稣的生活是在30岁之前，他可能就是真的是极其普通的。这也是为什么圣经没有花太多笔墨记载耶稣生活的原因，因为没有太多可以写的。耶稣的生活可能是很重复，他可能帮 妈妈去照顾自己弟弟妹妹，帮约瑟在木匠做些木匠的事儿。当了安息日，就跟其他犹太人的孩子一样去会堂听拉比教导。他可能，我相信他也是每天会出去默想祷告，但也这也并不是一个对犹太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所以他过着这样重复的生活，大家并不觉得他怎么样。所以耶稣生活很普通，但我们同时也看见，是让我看见耶稣生活的第二特点，就是他的生活是人和神所喜爱的生活。所以在52节这么总结说，耶稣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不但讨人和神的喜爱，而且这样的喜爱的心是一起增长的。那人的喜爱大概可以理解，因为耶稣我相信绝对是个好孩子，老师下面的好学生，父母下眼中的好孩子，那大家都喜欢他。但这边也讲到神的喜爱，为什么神他就这么过得平凡，但神就 喜爱他呢？而且这样的喜爱是增长的。那我相信有一部分，如果从耶稣和天父的关系来理解，天父是父亲啊，耶稣是孩子，那父亲爱孩子当然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孩子生下来，所以我有一部分天父对耶稣喜爱可能是就是 natural 的。那你孩子刚生下来，你再怎么样都喜欢他，觉得他很可爱。我有前段时间我家孩子还小，1岁多，但不会讲话，所以但有时他想要的东西他就表达不清楚。有一次就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就很急，然后他一急就躺在地上就开始打滚，翻来覆去的滚，滚一次还不够，滚好多次。然后我和我太太就站在旁边，我觉得我就在想，哇，这个孩子真的好可爱。对，这很天然的一个反应，就是说这个孩子真的哭起来都是这么可爱。但是这样的喜爱啊，其实并不会增长啊。你要想象一下，我家儿子6岁了，他还在地上滚，那我们父母的心态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讲到，这边喜爱他的心起增长，那肯定是有另外的原因。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呢，是讨他父亲喜爱，因为他耶稣所做的所行的都是和他父母天父的心意。其实父母都会对孩子有盼望和规划，因为这是出于一种爱，我们都会希望孩子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因为知道这是对他们好的。那如果孩子真的照父母的想法来做，你心里就得安慰。所以耶稣能够他的生活虽然普通，能够让天父喜爱，其实他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耶稣他过的生活就是和他天父心意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段经文当中很关键的一节经文就是在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的生活是讨神喜欢的，因为他不论做什么都是在活在他与天父当那种爱与顺服的关系当中，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行动都是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那如果你去看4本的福音书贯穿起来看，你就会发现这并绝对不是耶稣在12岁的孩子他很冲动的说一句话。如果以天父的事为念是耶稣一生的一个特点，是他贯穿他一生的一个主题。那其实耶稣从在他所行的所过的一生当中，他都是在讨天父的喜悦。那他在他的教导当中也不断地提到天父。我在准备查经的时候，我又手动了数了一下，耶稣到底在福音书当中提到过他多少次天父。那马可福音是比较少的，只有5次，路加福音耶稣提到天父17次，到了在马太福音耶稣提到天父提了44次，在约翰福音提了大概120次。所以耶稣不停地提到他的天父。那耶稣在他刚刚成年刚开始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今天转经文，他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所以在开始的时候，那在末了的时候，耶稣来到地上所说的，他在死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他说，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所以在他末了的时候，他的心也是向着父。十架上有七句话，耶稣有三句，其中的三句都是向着天父说的。所以在他开始和结尾，他都是以他的父为念。那在他的过程当中，他也是如此。在约翰福音14:10，耶稣这么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这边讲到他与父之间那种非常合一亲密的关系，而且他所说的话都是父在他里面说的。那又在14:31，他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所以他这边讲到说我爱父，并且父怎么说了呢，我就怎么做。所以耶稣来到这世上，他是完完全全从头到末了，他就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他没有自己的计划，他没有自己的 ambition， 他只是做他天父让他做的事情。那以天父的事为念，耶稣的表现是怎么表现的呢？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三点。首先他就是寻求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在耶稣这段经文当中49，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正坐在那犹太的教室中间学习神的话。那我们若要去顺服神的心意，那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那神的心意就在神的话语中间。所以一个真正以父的事为念的人，他是对一个神的话语充满渴慕的人。那耶稣所做的第二句话就是他忠于天父给他使命，他知道自己为何来到世上，他也忠心的去做他的事情。他在地上传道3.5年，并最终甘心的被钉上十字架，完成天父给他的工作。在约翰福音4:34，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所以他的食物，他的满足就是要来完成天父的旨意。然后在甚至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甚至天父的使命是让他去死的时候，他也顺服到底。在克西马尼园，他在站祷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真的是忠于他的使命，并且忠于一直到死为止。当然讲到耶稣使命，大概是在大概讲的是他最后3.5年传道并且受难所做的事情。那段时间耶稣其实过得相当的耀眼，相当的轰轰烈烈。那也许耶稣这样过讨神的喜悦，我们还是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我们要回到今天的经文，那其实今天在讲到耶稣的生活讨神喜悦的时候，他讲的乃是耶稣在地上三岁以前的生活。在那个时候，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他耶稣过的是默默无闻，过的是最平凡最普通的生活。但是上帝仍然说，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讨神的喜悦，并且这样的喜悦是随着日子天天增长的。在这段经文的49，我们如果来看那节经文的后文的话，他说49，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不明白。结果到了51，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如果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有稍微有点突兀或者有点 tension 在里头？前面耶稣刚说了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听上去崇高，对不对？很崇高伟大。结果耶稣说的话没多久，耶稣就回到拿撒勒了。似乎你觉得耶稣说的那句话，他应该更加继续留在耶路撒冷，然后做一些让其他人更加惊讶的事情。但是耶稣却选择回到拿撒勒，并且顺服自己的养父养母，过着完全普通又默默无闻又卑微的生活。但是是不是说耶稣他改变了想法了？然后本来说我要以我天父的事为念，但结果玛利亚一劝他说：哦，也许玛利亚说的也有道理，我应该也多顾念约瑟的事情，我地上父亲约瑟的事情，是不是这样的？那肯定不是这样的。圣经很奇妙，圣经是把这两处经文放在一起， 并不是说他们耶稣改变了他的想法，乃是耶稣在五十一节所做的事情，就是顺服天父的，就是以天父的事为念的表现。那说到底，以天父的事为念，说到底就是每天按照天父的旨意去生活。这不是表现在你做一些所谓属灵的事情，做一些耀眼的事情的时候，乃是在每一天普通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以天父的事为念。那讲到耶稣，那耶稣以天父的事为念，他首先要尽人的本分，因为他来到地上，他成了一个人，他也要做人该做事情。那天父在这个世界当中定下了一套次序，那我们人呢，就应该按照本分去照着，按照天父的旨意，就应该按照这个次序去生活。做父母的就应该教养儿女，做儿女的就要孝顺父母，做丈夫的就要爱妻子，做妻子的就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在学校就要好好学习，在公司就要好好工作。那这些都是很似乎是很平常简单的事情，但如果你是按照你的出发点是以从天父的心意出发，这些事情都可以变成属灵的事情。那耶稣作为人，他就要按着神在这世上所定的次序生活。那十二岁耶稣在他那个生命的阶段，天父给他旨意并不是说让他去传道，而是要顺服做一个好的孩子，就顺服在他父母的顺服在他父母面前，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分担家里的责任。那其次呢，耶稣在地上也要像我们众人一样花时间成长。那五十二节讲到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那耶稣在这样生命生活看似是重复的，但其实并不是重复的。在你日复一日年复年当中，他的智慧和身量都渐渐成长起来。那我们都知道成长是需要时间的，拔苗助长只能会让苗死掉。那一棵树如果要成为栋梁之材呢，就要花十年二十年。那一个人如果要被神真正使用，也需要经历神的雕琢，也需要在神面前安静的成长。那你成长的越好，你将来你服侍的果效 越多，那神也能够更加使用你。所以其实耶稣在这三十年的地上生活，我相信也是为他这后三年半他的事工做预备。那我们讲完了耶稣的生活，我们需要来看看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应用。那最开始我提到我们思想耶稣生活有两个目的，那其中有个目的就是要效法主的榜样，我们需要活出像主一样的生命。那耶稣的一生都是以天父的事为念，那我们效法基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也应当以我们天父的事为念。耶稣的父天父其实也是我们的父。那其实关于神是我的父亲这方面的经文圣经里很多，我举一个例子，在罗马书八章十五十六节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受了我们天父的好处，只不过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位孝顺的儿女，对不对？我们 只管向天父要，但是我们并不愿意，并没有去体贴天父的想法。那其实有时候信主久了，我们的信仰就会成为一种习惯，然后会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但是背后的一个实际却慢慢消失了。那这个实际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其实这样的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你只有一些外面的表现，但没有这种关系的实际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新一代的法利赛人。那虽然圣经给了我们很多的命令，尤其举个例子，就是在登山宝训里头有许多命令，但这些命令只是一个表现，它所有的根基乃是我们与天父的关系。那登山宝训里头有许多命令，那从表面看，这些命令是让我们去做一些事情，不做一些事情，但这些命令的精髓乃是让我们去体贴顺服我们天父的旨意。所以如果你去读登山宝训的时候，你能发现耶稣其实在给这些命令的时候不断地提到天父。那举几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很多，比方说耶稣在我们都很熟悉，我们是 世上灯，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那耶稣怎么说呢？我们的光当照在人前，好叫人将荣耀归给天父。所以他提到一个天父，他说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为什么呢？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女，因为父叫石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那耶稣让我们施舍祷告都要行在暗中，为什么呢？因为天父在暗中查看。耶稣让我们饶恕人，因为天父饶恕了我们。耶稣告诉我们不要忧虑，因为天父知道我们需要。所以其实耶稣在给这些命令的时候，其实他都表达的是，乃是他这些命令本身乃是我们与天父这个关系的一个表现。那到了登山宝训的最后，耶稣提到一些人，他说那些人呢传道赶鬼，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他们并没有遵循天父的旨意，所以他们行为看是好的，但是一旦脱离与神关系这个实际，这些好的似乎好的行为就变得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也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常常去思想，我们不只是在做这些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去思想这些事情的背后，我们与父的关系如何。我们在这儿聚会，我们在这儿唱诗祷告工作学习，我们的出发点是不是是去体贴父的神意，父的心意，还是说我们这已经成了我们种习惯呢？那我们要以天父事为念呢，我们也有应当有所表现。那这个表现其实就跟耶稣一样啊，我们应当渴慕神的话语，第一点，我们也应当忠于神给我们使命，我们也应当每天按照天父的心意去生活并且成长。那讲到渴慕神的话语啊，我不知道大家对神的话语多少了解啊，大家知道属灵四定律吗？知道罗马论吗？那如果知道的话，感谢主啊，你对真理的根基有了很正确的了解啊。其实我花了好多年才有这些，才明白，我的反应比较慢，我花了好多年才这些真理的根基才打下来。但是你知道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人有很多很多想法，其实不是从神话来的，乃是从在这世界上的。但是我们人呢，往往就有一个软弱，就是我们就觉得自己知道的已经够多了。我小时候，我大概5岁的时候，我就想，我觉得我懂的已经很多了。但是我就奇怪，我父母为什么把我当孩子看？到后来，我现在我自己有了孩子，发现可能他也是遗传我。然后有时候我跟他有些 argument， 然后他就一急，他就跟我说：“爸爸，你不懂，我懂。”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你说，他说他懂，我不懂。Anyway， 但是其实不只是孩子有这想法，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懂得更很多啊，但其实我们懂得真的照着我们所当懂的，我们其实懂得很，其实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被神所改变，而且经常时候其实你是意识不到的，当只有你回到圣经，你看圣经，你才意识到哦，原来这个想法是错的。那如果你照你的想法啊，你热情为主服侍，那其实是可能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圣经里有个举个例子啊，圣经里有个事实叫耶弗他啊，他是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帮助以色列人打败了啊欺压他们的亚门人。那你看圣经，你知道这个人是很懂道理的一个人，我觉得他比讲道理起来啊，他的道理比我们大部分人懂得都很多很多啊。他去跟亚门人打仗之前，他先跟他们讲一番理，讲得头头是道。跟后来打完仗，跟内部人以法莲有些争执，他又去跟以法莲人讲理，讲的也是头头是道。但是你去看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他擅长的只是人的道理，并不是神的真理。所以他出去打仗之前，他向神许了个愿，他说如果我得胜回来呢，他就要把第一个迎接他的人就献上，献为燔祭。在他看来，也许他这是他对神那种信靠，或者他是对神大发热心。但是他，你知道，他这个许的这个愿并不符合神的真理。将人献祭啊，这是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这因为当时旁边很多的异教徒，他们就是用经常有这个习俗，将自己的儿女，将一些人献为燔祭。但这件事情不是神所喜悦的，甚至是神所厌恶的。但是他并不清楚，所以你知道，他大发热心了，结果 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结局呢？结局非常的悲哀。结果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打胜回来了，迎接他的不是别人，乃是他自己独生的女儿。所以我们需要，我相信耶弗他在说那句话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这个举动是神所厌恶的，因为他对神的律法不了解。那我们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我们需要常常的回到神的话当中，我们渴慕神的话，借着神的话来更新我们自己。那我真的需要常常被提醒啊！我信主也很多年了，但是经常我在看圣经的时候，还是不时的被神的话语提醒到，原来啊，我这样的想法啊是不对的，或者我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对的。所以让我们一起的来像耶稣一样渴慕神的话。那以天父的事为念，我们做的第二事情就是忠于神给我们的使命啊。那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只管生不管养的父亲，他在我们身上，每个人身上有计划托付啊，不是。当然我们未必像王牧师和肖牧师一样啊，神呼召我们做全时间传道人，但是神在你身上还是有呼召的。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啊，也许你想成为神的旨意大的来说啊，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就是神的家，就是教会。但是在这大的旨意当中，神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给我们不同的一个负担。那我们需要去寻求，去明白神的呼召上，并且要像耶稣一样忠于神给我们的使命。那圣经说到教会就像一个基督的身体，那我们每个人就是上面的肢体，肢体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有用的。所以我们要好好查验，也要发挥神给我们的恩赐，并且在神所给我们的托付上我们去忠心。读一小段罗马书的经文，12:4-8，他说：正如我们一个身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业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我们都当寻求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并且明白神把我们放在他的国度当中，在他永恒的计划当中，他把我们放在哪个位置，并且我们要一生忠于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那第三点，以天父的事为念，我们就是要应当每天按照天父的心意去生活。所以以天父的事为念，并不是我们现在聚会读经祷告的时候以天父的事为念，当然这些事情很重要，但是讨神的喜悦，其实我们可以在每一件事上都去体贴天父的意思。就像耶稣在地上30年过平淡生活的时候，他也是去体贴天父的意思一样。那其实我圣经里有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0:31，神借着保罗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你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导儿女，按照神的心意去孝敬父母，按照神的心意在工作上忠心，这些虽然简单事情，但是都能够让我们神的心喜悦。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 motivation， 要有个正确态度，我们是应当从天父的这个角度来出发。那在看路加福音在2:10经文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比较让我感触啊。这边讲到耶稣啊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你能想象耶稣啊曾经顺服人吗？我们都说我们要顺服耶稣 ，OK， 但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顺服了人。那我们知道顺服啊，所有人我相信都知道，顺服是很难一件事情。啊，做在公司打工都知道，顺服老板觉得真的好难。老板可能还没有你学历高，懂得多，结果还整天给你在你面前指手画脚，让你做这个做那个。你觉得顺服他真的好难，对不对？做儿女的也可能也觉得很难顺服父母。那父母都是老一辈的，思想都是老旧了，我的思想比较先进，我为什么还去听他的呢？那做妻子的很难顺服自己的丈夫。大部分的姐妹都比弟兄能干，我这么一个聪明能干的，我去顺服一个笨的，这不符合逻辑，对不对？但是我们当我们思想耶稣的时候，耶稣 他顺服了他的父母。我们先不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原来有崇高的地位，我们就说耶稣，他从这个人来讲，耶稣，你知道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知道耶稣充满智慧，他的智慧让犹太最著名的拉比都惊讶。但他父母呢？他父母就是平平常常一群人。耶稣说了句话，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他父母什么反应？他父母听不懂，他父母并没有很多知识，也没有很多地位，但耶稣还是去顺服他们。为什么？从人的角度讲似乎讲不通，但耶稣知道，因为他去这么做乃是符合天父的心意，他有一个正确的 perspective， 他 perspective 就是从天父的心意来看这件事情，他知道他这么做是符合天父心意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啊，神给我们在地上似乎重复的似乎平淡的每一天，我们借着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去经历神，都可以去顺服神，都可以让我们的神欢喜，并且也借着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操练我们自己的生命啊。这边讲到耶稣的身量智慧其成长，很可惜啊，我们中间可能大部分人我们的身量已经不能长了，但是我们智慧啊，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爱心，我们信心，你在地上活了多少年你就要成长多少年。那一个人若是要被神所重用，那神必先会训练你。那其实我们的神是很奇妙的，那我做父母的，你知道，你觉得你要让孩子好的成长，你会找一个好的学区啊，那往往房价会比较高啊，要找一个好的学校啊，可能还需要排队，你要去找好老师。我们总是觉得那些非常 special 的要给自己孩子才能长得好，但我们的天父很厉害，他能在最最简单最最平凡的生活当中来让他的儿女成长。耶稣就是在默默无闻的日子当中成长的，智慧身量成长。那其实你如果去看旧约的话，神许多重要的仆人他们也是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成长的。举两个例子，比方说摩西，神最后大大使用摩西，让他成为他让牧羊以色列整个的民族，但神怎么训练他去牧羊人呢？神让他去牧羊，他在西乃山牧羊40年，就是在这样的日子当中神让他成为一个好牧人，成为一个牧羊人的人。那约瑟，圣经旧约当中约瑟，他后来做了埃及地全地的宰相，他掌管整个埃及地。那他管理的经验从哪里来的？他就是先是在波提法家里面做一家的管家，后来做监牢里头，他就去管那些犯人。神就是在这些最最最简单普通的事情上来训练我们。那只要我们用心去学，我相信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处境都能够帮助我们去成长，只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像耶稣一样的这样态度在那里。好，以上讲的就是我们要以父的事为念，我们应当效法基督。那在最开始我也讲到，我们认识我们去思想耶稣生命还有个目的，就是我们想来更加认识耶稣这个人。那我觉得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更多了解什么呢？我觉得了解至少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真的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你知道世界上大部分人啊，伟人呢或者偶像呢，他们总是想把自己包装成与众不同，因为如果你跟别人都一样，人家就那些明星就不会有人去追星了，对不对？但我们主耶稣基督却恰恰相反，他本来是超乎万有的，但是却心甘情愿在地上过了30年和我们一样的日子。在腓立比书2:6-7很熟的一段经文，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这边讲到说耶稣反倒虚己，耶稣的虚心真的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他不只是来地上稍微体验一下生活，他乃是扎扎实实的跟我们一样过了这30年的生活，他成了人，就是一个真的人。那当然耶稣这样做有他的目的在里头，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出发点乃是因为爱我们，他要救我们。在希伯来书2:4有2处的经文，在2:16-18，他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说这边说他凡事与他弟兄相同，为了百姓，为了成为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献上挽回祭，而且来搭救我们这些人。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就是经历这一切，就是为了搭救我们。在希伯来书4:15-16，他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知道，耶稣是真正能够体恤我们的人，因为他曾经在凡事上和我们一样，他在地上，我们所经历的，他大概都经历了。那我知道很多我们。很多朋友，我们都渴慕，希望有人能够来体谅我们，渴慕有人来帮助我们。那耶稣正是这样一个人。这耶稣来到世上，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来帮助我们。他经历了一切，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他胜过了，他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胜过了这一切，他就能帮助我们。他完全按照天父的心意而活，也使我们可以照着天父的心意而活。所以如果在座有慕道友还不认识主，但是你已经认识了自己的罪，你也知道自己需要拯救，需要被帮助，那我就请你能够真的来投靠耶稣，他是那位爱你的，与你认同的，能够帮助你的主。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得救的成为基督徒的 ABC。 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的帮助，那你做的就需要很简单，做这三个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罪，你以谦卑的心承认自己是罪人，你知道自己是需要帮助的。第二就是相信，你有信心来接受主。第三就是来宣告，你决志信主，公开表明与基督的关系。那决志以后，那我们就需要跟随主，效法主，然后过像主一样的生活。所以决志以后有四件事情啊，这四件事情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大家，但是大家有没有知道，这其实就是耶稣，也是这四件事情也是耶稣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榜样啊，因为耶稣都做了。首先要接受敬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因为耶稣也接受了敬礼。将主日分别为圣，敬拜神。耶稣你知道每到安息日就去会堂，到了逾越节就上耶路撒冷去崇拜神。那研读圣经使灵命得到喂养，耶稣我们今天也看见他也是学习神的律法，学习神的话。那过团契生活，彼此相爱。那今年教会主题是 Koinonia， 那我们 Koinonia 的基础就是耶稣，他从天上到地上就是要跟我们在一起，然后跟我们有 Koinonia。 他用自己的身体除去了我们人与神之间阻隔，人与人之间阻隔，使我们可以与神相交，也与人相交。所以我们也应当效法耶稣一样彼此的相爱。所以真的愿意弟兄姐妹都能够在凡事上都能够以我们耶稣为主，为我们的榜样，并且在凡事上以我们天父的心意为念。下面我们低头以祷告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一生的榜样，也是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所跟随的对象。主啊，我们过去弟兄姐妹可能很多时候不体现你的心意，今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去如此行，也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加添给我们力量，真是帮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以我父的事为念。愿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一切荣耀，愿你也自己亲自的帮助我们，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